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 Jasper Quill 郭世元律师为您介绍合法追债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的法律专家郭律师，您早。
哎，你好 Jason。 大家好，
谢谢郭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都知道哈，如果是有人欠债不还的话呢，这是一个比较，往往是有时候比较难为情，后来就会翻脸的一个事情哈。
对。
如果是通过比方说一些非法的渠道呢，可能给人不安全的一个感觉哈。
嗯。
那么债权人应该如何合法的去追讨这个债务呢？能请您先做个大致的介绍吗？
嗯，基本上我们的法院的，我们商业法的大部分的问题基本上就是等于债务的问题了。无论你是1000块还是1000万，如果你去做一个很大的合同1000万，说到底最后也就是追债，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到法院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城市，我们有一些很小的债务，很小的债务我们可以去一些所谓的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我们在每一个州我们都有一些裁判法院，
嗯，
而且最低级的裁判法院他们可以管一些很小很小的一些的债务的问题，包括一些很小的租金的问题，一些的个人自住的房子的租金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可以有一些在维州叫做 Magistrate Court， 在深州叫做 Local Court， 就是一些比较低等的法院，市政的法院呢，不是裁判法院，是法院。法院就会有它的，每一个州都会有不同的安排。可是会大概在45000到100000左右的这个上限，你可以在这个比较低级的法院里面。所以我们之后有一个中等的法院，中等法院之后有这个高等的法院，中等的法院之后，如果在深州的话呢，你们可以追的大概是70多80万的欠款。如果在回州，那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所谓的 limitation， 没有上限的，你可以追多少都可以。只是在里面，无论是中等法院在高等法院，只是程序上面会有一点的不同的分别。那这个是我们通过法院，我们去当然去向那个欠款人去追讨债的一个过程。之前当然我们一般会先发一封信给他，告诉他啊，你需要还钱了。因为法院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如果你们可以集体解决的，你们应该集体解决。
对，
你不可以还没有长期去解决的就把这个事情交到法院，这个我们的法律不会允许的。所以我们要向法院证明我们已经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了，我们已经通过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渠道，无论是律师通信还是我们侄子个人跟他通信很多，他都不还啊，之后你就可以交到法院里面去追讨，基本上是这样。
嗯，非常感谢郭律师的介绍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 Jasper Quill 郭世元律师为您介绍合法追债的法律知识。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律师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那么郭律师啊，刚才您提到这个 tribunal， 也叫仲裁法院，也叫仲裁庭哈，他们可以处理这些纠纷呢，相信呢是可以节约一些成本哈。
对对对，
如果是向仲裁庭提交，比如说相关的这个追债的申请或者追债的案例的话，一般成本是需要多少钱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本，因为他们不允许你用律师。
哦，不允许用律师。
对，所以一些特别小的一些案子你必须要个人去处理。你如果你要用律师的话呢，你要得到裁判法院的特别的批准。一般呢，你要超过大概11万左右的欠款，法院那个裁判法院才会允许你用律师。或者是如果你有特别的一些的原因，你要证明你自己有特别的需求，有特别的需要，否则裁判法院不会允许你用律师，所以都是要自己去处理，或者是通过你的翻译去处理。所以一般没有什么太大的费用，当然你要付一些裁判法院的很小的费用，我们说的只是几百块的事情。所以他们一般就是大家不用律师，大家不可以用太多的程序上的事情。所以因为你们罪的在那个程度，罪的在一般比较小一点，所以他们把这个整个过程变得很简单。所以你基本上填那个表格之后交到法院之后，大家去好像开一个会一样，之后如果双方没办法去同意哪个款应该怎么去付，应该怎么去还，那之后我们的裁判官就会做一个裁判。就是这样简单。
那么到了法院，比方说法院的法官把这个已经判决好了并且给了判决书，但是呢这个欠债不还不起或者不还的人呢，他没有钱了或者是找不着这个人了，最后这该怎么办呢？
这个会比较麻烦一点嘛，因为如果找不到这个人，基本上你要可以真的拿到的还款的机会很低，非常低。可是如果那个人还在澳洲，还可以找到他的话呢，那我们有几个不同的方法。那我要特别在这段时间，因为我们有一个新冠病毒，很多不同的政府或者是法律的特别的措施，让我们可以给我们现在，因为很多人已经有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的政府呢，就特别把我们的现在破产的要求提高，把公司清盘的要求提高。从前嘛，从前欠了几千块，你就可以把一个人去送到破产。现在嘛，最少要2万块。还有之前举个例子，一般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法院已经判了一个人需要把钱还给你，举个例子是10000块，要把钱还给你的话呢，如果他不还怎么办？你可以给他一个我们叫做 bankruptcy notice， 一个破产告示。如果他21天之内不还的话呢，你就可以向法院申请他破产。
是21天内不还就可以向法院申请破产？
这个是在我们还没有这个 COVID-19 还没有这个新冠病毒之前。可是现在怎么样呢？因为我们现在有的特别的法规，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要求推到半年。所以
这个太长了，
这个太长了，所以半年之后才可以申请破产。还有就是从前嘛，几千块就可以把别人申请破产，现在要2万块才可以申请破产。所以现在是对现在在的人保护比较大一点。那你要明白，就是我们破产的罚款呢，不是给我们用来给对方压力用的，只是破产的概念基本是给欠款的人一个机会重新再来的一个机会。就是如果他几年不还，他就有机会再重新开始。
哦，那么如果比方说一个人，比方说我欠了钱，别人给了我一个这个 bankrupt notice， 如果是在新冠疫情之前22天内呢，我又没还，比方说过了一个月了，那么我是如果是宣告这个银行或者是这个法院判我这个破产之后，我有面临哪些风险呢？会受到什么限制呢？
基本上你第一，你可能不可以离开澳洲。
不能离开澳洲。
还有你的生活会受到一些的限制。举个例子，从前你可以用计程车，现在不可以了。
不能用计程车。
不可以，你从前可以坐飞机的时候可以坐商务，现在不可以了，
只能用经济舱。
对，这哪个是最基本的东西。还有就是当然就是当一个人破产之后呢，他要申请所有 跟 credit， 就是跟他如果是要贷款啊，要申请啊 credit card 啊，那些事情基本上是没可能的，因为他的所谓 credit rating 已经比较低，已经没不可能再重新的再这样做。如果他去工作的话呢，要看看就是他个人的破产管理人如何去管理这个事情，因为他的生活已经不是完全他的钱已经不是自己去管理了，也就是有一个破产管理人，一个所谓的信托人，是政府派的一个信托人，大部分都是政府派的，当然有些时候是可以用一个私人的公司去管理，可是他们就会把这个人未来几年的生活管得很紧，他们去花钱管得很紧，如果他有多余的钱，哪些钱就要用来还钱给这是他们欠款的人，所以他们赚的钱可能也一部分也会用来去还钱给别人，当然他们会可以继续的回去一般的生活，家人的生活，可是
受限
多余的，对，多余的钱就要送到这个破产管理员那一边了。
非常感谢郭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律师为您介绍合法追债的法律知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早。
哎，你好。
久等张先生，请讲。
没事没事，我想问一下跟这个名誉关系的有关法律问题，可以吗？
可以的，您请问。
对，
就是说我隔壁呢要建一个游泳池，但是靠近我的那个睡房，我能不能问他那个这样盖的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环境？否则我就不签名他那个一个一个表，可以吗？
基本上当他要建这个游泳池的时候呢，他要看他要建的是什么游泳池了，他一般要拿到这个 planning permit。
对，就已经有 planning permit。
哦，已经拿到了。
对，但他现在就是有个 worker 那个 respond naughty。那我还不签名，我就是问他说你做这个，他还认为 spa， 但我就不知道他会不会影响我的睡眠，我能不能告诉他说你在这个游泳池会不会影响我的，因为靠近我的房间。
如果已经过了这个 planning permit， 他之前在申请 planning permit 的时候，应该在外面已经贴了一个很大的告示，告诉你，应该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你的市政府也会发信给你，问你会不会反对。
对，但是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他靠近我的睡房这么近，因为我当时没有注意，而且他当时没说有 spa。那像这种我还不签名可以吗？我就问隔壁说会不会影响我的环境。
你可以去问，你可以不签名，因为你没有责任去签名。可是问题只是如果你要反对的时候，你必须要在他申请这个planning permit 的时候
期间上
已经，对，时间上已经太迟了，所以
现在时间上总是太迟了。但是就是能不能问隔壁说，哦，你盖这个游泳池像那个 model 啦，或者机器会不会很响，会不会影响我的休息，能不能这样问他们？
你可以问他们，可是问问题当然可以的，只是问题是他们有没有责任去回答，对不对？
是啊，就是到时候他如果不给回答你也没办法。
对啊，
如果是施工太吵的话，这个应该是可以。
施工是另外一回事，我主要是怕说他盖好以后这个游泳池很吵。我的意思是这样。像这种情况怎么办？
只是一般就是应该在那个我们所谓的 planning 的时间已经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他必须要把他的工程要告诉你，他当时已经告诉你，可是如果当时你没有采取什么的行动的话，现在可能已经太迟了，
太迟了。那即使现在告诉问隔壁也没用，就是了。
不一定，很多时候如果我当作是一个纠纷吧，一个纠纷不等于一定要采取法律的途径，对不对？有些时候你的邻居也希望可以跟你的关系不好一点，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我们的邻居的帮忙的，所以有些时候跟他们谈一下，理解多一点才去担心吧。
对
不对？
多去沟通一下。
那就只能说哦，叫他们尽量把那个声音 不要影响他现在的环境就是可以吧哈。
对的，对，
写一封 email 给他就可以吧哈。
写一封 email 华西跟他见面吧。那、啊、现在不可以见面、嗯、啊？你们可以吗？还可以。
我就写 email 他说我、哦、现在要这样，请他们尽量把那个噪音弄得最小的程度。
那当然了，当然了。
因为建筑公司来信，所以可以叫他们呢，把那个做一个 box， 把这个声音降得小一点。他有这么
嗯。
嗯，
那我能不能说哦，叫他尽量把声音降得小一点，这样可以。
建筑的各层你可以，当他们去使用的时候，你想一想，中南哪个游泳池不吵？如果他们在里面开派对，那你平常怎么办？
不，那个游泳池很小的，那个游泳池对它、
哦、基本上是一个 spa， 一个很小的 spa
啊，一个两米多宽，还有5米多长，就这样。
Okay。
好的。谢谢张先生您的咨询，
可以吧哈，
嗯，
可以告诉他们了哈，好，谢谢啊，
好的，好，谢谢张先生。
拜拜。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陈先生，陈先生您早，
你好，
久等请讲，
我想问一下，我的车呢，就是这个月的2号，我的车给人家撞了。
嗯，
当场呢，就人家他说是 MAR 的那个保险公司，但是呢，他到现在我打电话他不接，
嗯，
然后呢，我到那个 MAR 那个保险公司去查了，他说他当时呢没有打电话给那个保险公司，
嗯，
那这个是怎么弄？
抱歉，我先打断一下两位陈先生，麻烦您把收听设备关一下好吗？您的这个回音影响到了我们节目质量。
我没有开啊。
哦，好的。
OK， 你给他撞的时候有没有拿到他的牌照？
有，我都拍了，我那个把他的那个驾驶执照，然后他的车牌号码，全部拍下来了。
OK， 那你侄子有没有跟你的保险公司谈过这个事情？
我的保险公司是我第三保险公司，但是我的保险公司是没有权利就是去追人家保险公司的。
嗯，如果这样的情况就像你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般如果你是传保的话，你是可以直接的，你的保险公司会帮你去处理整个事情。现在你基本上等于你侄子要个人要把他向他去追。如果要追的话，这样复杂的事情你必须要自己去聘用一个律师代表你去向对方去追
这个损失是吧？
对，这个损失、
啊、
对啊，所以会困难一点。嗯
啊，好嘞，谢谢。
好的，
没有其他的办法是吧？
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当然现在我知道的就是有一些汽车维修公司，他们会先帮你去做，之后他们会通过他们的律师帮你去追。就是我没办法去说这样是好还是不好。
嗯，
因为
这不是有这么一渠道，好不好不知道。
我要先付钱。
什么意思？
我要先付钱给修车公司。
很多时候有一些修车公司，他们现在的服务是你把车交给他们，他们会去衡量一下是不是他们可以代表你去把钱追回来。
嗯嗯，
如果是可以的话呢，他们一般不一定会先向你收钱，可是最后、
啊、
基本上可是可能最后追不回来也是你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清楚才这样做。可是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你回忆保险基本上等于一个保险帮你去找律师，他们帮你付款。可是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就自己找律师，自己付款，基本上就是这样。
现在明白了。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郭律师，像这种找不着这个撞车的这个人的话，自己找律师的话，如果是找着了并且是胜诉的话，可以要求对方把自己的律师费 cover 吗？涵盖吗？
可以吧，可以要求对方把自己的律师费也付。可是一般侄子用律师的话呢，你如果拿到60%的律师费已经非常好了。
哦，明白了，就是最多只能追回60%啊。
还有就是你要明白，就是你像追的时候，对方有律师，对不对？对方有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律师，所以你就是自己去花钱聘用律师，跟一个这么大的保险公司去打官司， 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大家真的要明白，
买全险啊，
我真的要买全险。
嗯，
投资，嗯，
好的，谢谢郭律师的介绍。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久等了，请讲。
大家好，
您好，
张先生你好，
我想问了这个少发言啊，发庭啊，发言在哪？在哪里？
什么意思？
这个王家之庭啊，我们可以选这个少少的法院，
法院
找呢？
怎么找法院是吧？
啊，你是在哪一个州？
New South Wales，
新州。
New South Wales， OK， 其实如果你在网上去，搜查的话很容易的，你只要打这个 New South Wales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什么
New South Wales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慢慢听，我听不到。
是 New South Wales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对不对？
MM，
其实你如果你在网上你在打 NSW 之后打一个字叫做 Tribunal， TRI
BUNAL， NAL，
对 TRIBUNAL，
你会发现第一个你可以查到的第一个回来的 result 就是
我还没有拿到 TRIBUNAL，
BUNAL，
BUAL，
NAL，
NAL。
MAL，
对 ，Tribunal，
对，
嗯
，TRIBUNAL，
我来跟您说一下吧，张先生是 TRIBUNAL， 对 ，no b n no 是 n a l， 所以是 TRIBUNAL， Tribunal，
a l， OK，
好的。
还有另外那个问题就是。跳个十二年呢，他有这个律师的，跳个十二年呢，可不可以起诉呢？
我如果超过十二年的话，那要看看你要追的是什么债了。一般没可能的，一般我们有这个六年的限期，就是超过六年的话呢，你不可以向对方再追，除非你有一些特别的可以证明，去法院证明为什么你没有在这个六年的迅速的。限期里面，限期里面去追讨，否则基本上过的这个时期，
健康啊，什么问题可以吗？
你可以去解释的都可以，问题只是法院会不会接受，一般法院不会接受的。
嗯，
你想一想，你有什么的健康的问题，可以十二年什么都不干呢？
嗯，好的，
对不对？
张先生，建议您去试一试。
好，
谢谢您。那么郭律师啊，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六年以上的债务如果是再去起诉的话，就是不容易被起诉了哈。
基本上可能性很低很低。
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是比方说私人借债的话，在写这个借债协议的时候，这个年限就是基本上是六年以内要还清，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是债务的话呢，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很简单，如果要如果我举个例子，你借款给我吧。
嗯，对。
Okay， 我一直在付利息，我要付利息的话呢，如果我一天没有还钱，
对，
对不对？我一天没还钱的话，我一天还是欠你的债。
对。
而且基本上，我今天还是欠你的债，所以没有这个六年的事情，对不
对？哦，
对
了。
可是除非里面说的很清楚，就是所有债务，我要在1994年我要还清。可是到现在你一直什么都不做 ，OK， 疫情什么都不追，如果是这样的话，有可能已经超过这个 limitation period，
那就超过六年就不行了。
超过六年就不行了，这个是一般的债务的问题。如果是举个例子是诽谤的话，只是一年。
嗯，诽谤是一年哈。
对啊，所以不同的法律的范畴会有一定的不同，
有效期不一样。
可是创业的或者是欠款的，一般也算是六年左右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律师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7939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久等了。
喂
喂，您好，您请讲。
哎，是我是吧？
是您。
哎，你们好。我这也是一个追债问题，我是在维州哈。
嗯。
现在我是原告，对方是被告。
嗯。
那么现在呢，州的法院和上诉庭呢都判对方就是被告是败诉，那么要偿还呢我的律师费还有一些法庭的费用。那么他现在呢还在又上诉到高等法院。那么我这个是追讨，这个是等的高院判决的结果之后呢我再追讨。如果是我自己追讨的话怎么做，然后呢如果不行的话我是到tribunal 还是到州的法院，
嗯，
大概是怎么个做，然后呢能大概能拿回来多少钱。
嗯，其实是如果他要继续的上诉的话，不等于他现在都不需要还款的。如果法院已经判了的话呢，纵然他要上诉，他也需要还钱的，他也需要还钱。
所以就是说，我现在就可以开始追讨那个
基本
债务了，是吧？
对，判了他就要把钱去付，所以不是判了就等于不是等于我要上诉了，我就不需要履行现在法院判的。
嗯，就是说只要中级法院判决了他就需要付钱，对吧？
对。现在你们说的大概是哪一个数目，是什么是多少
啊？
你现在你追的是多少
多少钱呢？
多少钱？
大概六万块钱左右。
嗯，所以如果他继续的上诉的话你也没办法，你要继续的跟他去继续的打官司。可是同时间你就可以叫你的律师现在去看如何去，现在就去 enforce 现在要付的钱。
现在这样的，因为律师费太贵了，我们用不起，对方也不要律师，我也没用律师了。现在是这样。
OK， 那是法院最怕的事情，
是吧？但是呢，上诉庭已经现在判他已经两次上诉都是败诉了。那么我现在我是自己给他发信追讨，还是到 tribunal 啊，还是到再回到州的哪一个法院去要这个钱啊？
我们叫做 enforcement， 追讨的时候呢，已经不是，如果已经判了判定的话呢，我们叫哪个欠款叫做 judgment debt， 就是在这个法院判下来的欠款。judgment debt 不需要，你已经不需要再去法院再追，因为法院已经判的是他输了嘛，他已经欠了你这笔钱。所以你像我们 enforcement 的时候，我们叫 enforcement 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渠道。enforcement 的其中一个渠道当然就是要把他申请破产。所以如果是也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了，从前是21天，可是现在嘛，把这个时间半年的时间，所以如果你要通过破产去 enforce 时候呢，你现在就要做了，你现在就要给他一个 bankruptcy notice， 一个破产通知书，给他通知之后呢，希望他尽快的去还款，否则你要等一段比较久的。那他是个人还是公司？
个人
呢，如果你可以通过破产的途径，或者是你可以去法院申请一个叫做 garnishee order。garnishee order 是什么意思呢？garnishee order 就是你可以在从他的工资里面，如果他打工的话，你可以要
没有工了，他没有工了，一直都不做工，我知道。
如果一直不做工的话，这个途径也没办法。一般正常的话，我们可以通过 garnishee order 要求他的老板每一个月都会把多少钱付给你。
对方将近70岁人了，他早就一直都没有工作。哎呦，
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房子，没有资产。
他是个女的，哎呦，很麻烦。是的，
所以你刚刚带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我经常跟我的委托人说，为什么有些时候打官司不要打到尾呢？就是你打完了赢了，不等于你可以把钱拿回来。如果现在知道对方可以给一部分的钱，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话尽量解决，否则你打到尾的话呢，赢了不等于你可以把钱拿回来，你只是打赢一个官司，打赢官司不等于把钱拿回来。
具体的你毕竟拿了钱，对吗？就对方赖账的话，一直拖的话怎么办？
也只是要看看呢，如果他完全没能力去付的话， 最后你也只是花了时间花了钱，可是也没办法把钱拿回来。
因为我知道他现在他之前是打了官司，他欠人的对方律师费也是欠了60多万，那么现在呢就等于说现在在法院在等着拍卖他的房产。但是他的房产呢有一个他的 title 的问题，他可能名字啊有跟别人有个 joint 的那个 title
联名房产。
哎，所以呢可能要现在在搞那个东西。如果说拍卖了那个房产的话，我不知道，如果说因为估计他欠60多万，那个如果他的房产给他估价应该在，他是个 office 地点也不错，估计估价的话要超过这个钱，那么如果剩下补钱的话，他会不会
优先还您
帮我？就是不一定优先了，他上一个官司前他是要欠了60多万的，一直在追的，追了好几年。
嗯，因为时间有限啊。那么郭律师，如果是比方说他拍卖房产之后先去还了前一部分的钱，怎么样可以保证这位先生他的钱债可以被优先还呢？
我们有两种的不同的债权人 ，OK， 一种债权人我们叫 secured creditor，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这个啊，有这个抵押的。有抵押的话，你就会是先拿钱的哪一个？如果你是没有抵押的哪一种呢？如果你是拿到法院的判例的话，你就是一个我们叫做 unsecured creditor， 就是没有抵押的债权人。你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是跟另外所有的债权人一直公平的排位。
哦，
所以
先换对方，
要看到之后剩下多少钱，你们就可以去分。我们基本上，我们经常说，我们说销的时候会这样说：如果欠一块钱的时候，你可以拿到，10 cents 一毛，那就非常好了。或者是100块里面，你可以拿到10元，你就已经是非常好了。
嗯，真的100%。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那么张先生，祝您
好了，谢谢了
哈，也非常感谢 Jasper 郭世元律师做客本期的现场说法节目，也感
谢
谢谢两个小时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刘俊杰，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7点到9点，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